师兄们现在就是灌顶之前的交流啊，魏老师已经上来了，师兄们想交流的话可以跟老师交流了，因为咱们今天是灌顶前的答疑。
我们交流的内容就是说我们灌顶前不管有什么疑问我们都可以聊一聊啊，就是这样子。
师兄问灌顶用准备什么？
灌顶，如果说你家里有佛堂的时候，有佛堂就好啊。如果有这个祖师像的时候，灌顶前的要灌顶的时候，可以把上师像供到那儿，或者现在就可以供到那儿啊。有佛堂的时候，我们这个灌顶前会告诉燃一支香啊，供一杯水啊，最简单的就是供两支蜡烛啊都可以。如果我没有佛堂，我只有上师像，就摆一张上师像供到那儿，放一杯水就行了。如果连上师像也没有，那也没事儿啊，也没事儿，就跟着我们这个流程走，讲到哪儿你就做到哪儿就行了。但是你至少准备一个拜垫儿，你的拜垫儿也没有，那我可以准备一个枕头，一个小薄被子搁地下，准备礼拜用，就这么多，就有一个你自己给你自己准备的。一个小被子呀，或者什么呀，搁到腿下头啊，一会儿防备你这个跪的时间长，有点痛啊。别的什么要求都没有啊，就人接受就行了啊。
魏老师，蒋在竹师兄啊，他问灌顶一般多长时间，需要多少时间啊？
哎呀，最多半个小时可能都用不了吧，很快。灌顶的时间，这个仪式的举行的时间很短，我们聊一聊可能用的时间比那个要长啊。如果是聊完了你觉得和心中心法不对机是吧，你或者说哎呀非常感觉难以那个什么这样去行法，就是接受了心中心去修法嘛，你觉得非常非常就是一点可能你都觉得你做不到，那你还可以退出呢。你或者是觉得我走错门了，跟你想的这不是佛法啊，你要是求大富大贵啊什么什么，那可能是有一点那个啥，那也没关系。实际上我们觉得你来求灌顶，只要有求就应该给你灌顶，就传授给你心中心法，就是说你有些知见不符合，就是说跟这个佛法呀，真正的出离啊，什么不合拍的时候，这个也没关系，是慢慢的可以修正你的知见。所以原来你可能想的，没有想到那种核心的佛法的这个教义说的了生死这块也没关系啊。进来以后，同样可以修正你的知见，这个我们是不会拒绝。但是你觉得我实在受不了。那你可以提前可以退啊。灌顶没什么意思呀，就是通过灌顶的一个仪式传授给你心中心法。心中心法它是六个手印一个咒语，不灌顶没有人告诉你，没有人教你打坐仪轨啊，修法的这些这个仪轨啊，都是从我们的祖师，从上面的祖师一直传下来的。如果你不灌顶的时候，那没有人告诉你这个事儿，没有人告诉你这个怎么修，念什么咒，怎么接手印，修去修，这具体怎么干，怎么办，遇到什么情况怎么办，都不会有人告诉你。但是你灌了顶，首先说你灌了顶，它就可以，就是这个心中心法就可以传授给你。再说这个心中心法呀，它是佛在早年就是他在世时候说的有一部经《佛心经品一通大随求陀罗尼》，这个经里边说了六印一咒，因为他在大正藏的密部，这个密部就是我们属于密法嘛，心密有时候简称心密啊，就是这个缘故，这个密不是秘密，是不可思议，知道吧？密是说那个佛说的人人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为什么大地众生不知， 你不知你觉得是个秘密，不是推心置腹的，就是全体呈现给你，但是你不知道，在你这儿好像是秘密，不可思议的，是我们众生用我们的这种有无相对次的这种自见来，就是用这个，用你现在的失心用事，是无法理解佛传的这个密印的啊，这个密法的，这个就是佛传的密印啊。所以就传你真心，这个在你看来就是密，在佛法说，在佛说也是密。为什么？大体众生不知呀，唯有佛能传，唯有佛来传。如果不是佛传这个密符心印的话，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能有出离之事，这个之法根本就不知道，因为我们这个众生愚痴惯了呀，行就是生生世世都是这样，生生灭灭的轮回都这样，怎么样子能够脱离这个痛苦，能够斩断烦恼，能够契入真心，那就是佛初始说的微妙密因，就是这个密，并不是说哎呀很神秘啥，你是不知道，大地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每个人都有，本来是佛，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就是迷惑久矣啊，从来就迷着，无始劫来都是众生，就是这样子迷惑而不知啊，就因为这个，说是你这个心中心法，它列为密部，到大宗上的密部，那它属于密部之法。传授这个法的时候，有佛的经典开示，这个需要手灌顶神力的传授，才能给你，才能告诉你这个法啊，就是这样，也是依佛的这种开示啊，从开始都是这样子，所以你看到了大禹祖师啊、三代祖师的那个传记，你有可能会知道，大禹祖师在行波州三昧的时候，泯然就深入大定，感得普贤菩萨为其灌顶，传授六音一咒。从那儿，你看，从最上边开始，都是用这种方式传授给你的，而且在佛的经这个经教里边明确的说了，这个佛出世说法就为此一大事因缘，就是为了传佛的心。怎么传呢？一是用他的那个尊者的言教传付给你，就是我们看到的经典呀，这些是吧，言说呀。再一个就是佛说的用手灌顶神力，用密法这种密法的形式传授给你。传授给你什么呀？心印啊，把这个佛的心印，你原本具足的清净心，这个传授给你。但是这个手灌顶神力就是我们密宗常采用的一种方法，你不管到哪都是这样的。那如果有人误闯了，就是说比如说我看到了佛心经，我看到了六音一咒，或者在网上搜到了那个，我们也那没法横加干涉，对吧？你在网上搜的，现在做事不严谨的事太多了啊，那个我们也管不到。但是你要修心密，必须有这样的一个传法的过程啊，这过程并不神秘，传给你那个不可思议的那个，在你那儿可能会觉得很高啊、很玄啊、很这，那都是你现在目前的误解。我这个事儿算跟你说清楚了啊。灌顶就是刚才说了，就是手灌顶，这是一种方法方式。
杨明师兄可能应该是之前没有接触过，他们没有接触过，所以可能
没有问题。
哎，对对对，蒋敏师兄，您方便开麦吗？开麦可以跟老师交流一下。
哦，可以啊。
嗯，
我以前没有接触过。
我跟你讲，你可能听过藏密的灌顶和我们心密的灌顶， 绝不能混为一谈。我们心里是汉传佛教印心中，是大禹祖师位第一代祖，和藏密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联系，没有什么挂联。那这个冠传付给你形式的灌顶，那个灌顶一会儿你接受灌顶，那就是灌顶。我再跟你说，你还是不知道，对吧？那这个没有什么意思，他的意思不是告诉你了吗？就是为传付给你心中心法啊。为什么这样子都跟你说了？佛的有一佛的经典都是这样子，灌什么没有什么。灌什么呀？就是传付佛的心意啊。那个这个能量是指的什么呀？我不知道你说的啊。你怎么又提到个能量啊？你说是灌能量？这是现代人所用的词语啊。你可以说说呀，你这个什么意思呀？能量是什么意思呀？
我就是因为我没有接触过佛法，没有接触过，今天第一次。
哦，你就说连佛法都就听过这两个字，但是没有接触过。
对，里面什么都不懂。嗯，你刚才说这个佛法跟那个藏族那个灌顶法不一样，我都第一次知道，我都是第一次知道。
哦，我跟你说，那个藏密它是一法一灌顶，他们藏密的上师来汉地，有人接受灌顶，大多是为了怎么样？就一灌顶让您。那个我们这个绝不是传法，传你心中心法。你像那个灌了顶，他给你念个什么咒哈，也有一个仪式，估计传完了以后，他们大多是来内地汉地来化缘的啊。
我现在理解呢，
接受到法的故事。
老师，我现在理解这个灌顶就是一个仪式，就等于生门开，就是进入佛教之前那个仪式，就相当于你把头剃了，我们才能传法给你。你头不剃光了，我们就不会传法给你，就这个意思是吗？
剃光了那是出家。
啊，我就说大概这个仪式吧，我不懂，因为我就问了一下，我打个比喻的，
就像我们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就是你买一样东西，不是说我们不是卖东西。说你要回家取样东西，你必须把门开开了啊！你连门都不开，你也不走路，这不都一样吗？都很平常的事吗？你是不是要走路啊？你要是不是伸手要拿过来呀、啊？你是不是要把门开开呀、啊？嗯，
是的，谢谢。
我说的就很普通的，就是你能理解的。我们这个就是也是通过这个灌顶的仪式。你能接收到心中心法，而且这个是传法啊、传给你心中心法的一个灌顶。
行，谢谢老师。我知道了。
没事啊，就像这样子交流，不知道了我们就交流交流啊，没有别的。
师兄们，咱们今天是灌顶前答疑。师兄们发了这么大的大心来接受心法，准备灌顶之后开始修法。咱们这个心中心法的话是六印一咒上来做，是不能少于两个小时，一千座类规格是不修的。咱们今天过来了很多师兄，可能对佛法这些可能确实也不太懂，没有听说过。就是也，但是有这个因缘啊，一听到修心就过来了，这个缘也都是师兄们自己往生世种下的这个解脱之缘，非常的殊胜。肯定会好多都不清楚，这个很正常的，刚开始都是这样。如果有问题的话，现在老师也在，师兄们可以不要怕啊，不清楚。
对，
有问题的话跟老师可以交流，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自己的这些不清楚慢慢的一点点就弄通了。王敏师兄可以说话啊，您现在。
好的，谢谢老师。我也是昨天晚上你发给我的资料我都看完了。今天早上的话我定的闹钟是6点钟的这个闹钟起来，就是他们上面也是说两个小时，就像你刚才也是说两个小时。我早上的话是双盘一个小时就盘不住了，也结了一个那个简单的那第一个手印。 第二个小时的话是单盘，这样的话可以吗？几乎也没有怎么动，因为洪家老师说最好是不要动。
对对对对，最好不要动。这个心中心它的要求，我告诉你是走运不散，咒语不断。这个你听着啊，我们坐上是不少于两小时，干什么呀？这个干什么呀？心念耳闻赐咒，我们赐咒赐什么咒啊？就是冠冠顶传给你的心中心这个法的咒，心中心咒语。所以你就知道了，原来在老师给的开示的这个易规里边，他并没有把腿提到那么大那么高的一个高度。就是说你说我非要双盘要单盘，当然双盘很好，但是就没有几个人能干到能干成功这件事的。就是说双盘也行，你不能双盘就单盘，你不能单盘就散盘，你不能散盘你可以找一个20公分高的一个椅子呀，或者什么两腿交叉落地也可以。所以你就看到了这个对腿的要求不是我们心里边恐惧的那样，对吧？非要双盘非要单盘非要没有，你能怎么样就怎么样，对吧？按自己的，就根据自己的情况。再一个我告诉你，所有你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有的甚至都不知道这些概念哈。双盘或者是单盘或者是草盘或者是就坐高坐那样子，两腿交叉落地这样子，打坐两小时都是修持心中心法。所有的坐姿它是为了稳，让你稳，坐那儿就是稳稳的在那儿心念稳的吃咒，手音不散，咒语不断，手音不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以密法看重的是手音咒语。那个这个腿你因人自选一种适合你自己的方法啊。
其实我们最主要还是修心为主，不是来修腿修身，是吧？
那个身体随着你修行的深入，它肯定会有助缘，会有助力的啊。但我们把心不放到这儿，是要修心。对，我们提倡，我们说，而且告诉你，佛所有的佛法都是为了修心。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是这样，所以你不要害怕，我不能双盘，我不能单盘，或者我不能这样子。像你刚才说的，我那种盘我做不到俩小时或者一开始就可以单盘都没关系啊。
好的。
其他师兄弟也是可以，但是主师有开示的。我们二主他都是说他自己都坐了高凳，对吧？他自己坐的小高凳啊，两腿交叉落地，那跪在手印不散。咒语不断。
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不知道问的合不合适，因为我原来念的是那个楞严咒，我昨天看到李华老师发的那个跟那个楞严咒其实都是一样的感觉，像那法门都还比较，确实很像的感觉，是不是这个样子的？楞严咒
说的好像不清晰吧？楞严咒和我们都一样。
就是说都是观音法门吧，好像应该来说都是，是不是这样的？
楞严咒列入哪个法门呢？不是
就是也是法门的。跟这个不一样是吧？
不是那个也不叫观音法门，那就叫楞严咒。
就叫楞严咒。
我们这个告诉你了，是汉传佛教印心中，这是一个法门。法门告诉你有禅宗，有密宗，有净土宗，我们现在传的是印心宗。过去可能还有什么华严宗啊、天台宗啊等等，这才是宗，这才是法门。你说的那个是个咒，那一个咒不能叫做法门吧？
好的，懂了，谢谢。
好。
王敏师兄，刚给您纠正一下哈，咱们是师兄弟。我们的老师是魏老师，还有师傅齐老师啊。
他而且他昨天修的可能就是心中心，我听他说的意思。
修的应该是六字大明咒。嗯，
对，我们不灌顶的时候，他没有法传给他心中心啊。
嗯，他今天早晨就打坐打了两个小时。
所以说，你看到我现在好像是不懂，可是你修行起来，就像刚才这个王敏师兄嘛，他就已经开始修了，修两个小时了。就说你这个两个小时不是人人都能这样子去做的，你知道吧？你是延续的修行到现在，又进入了，就是说这个修心的这个阶段，就是延续的呀。这个修行它不是说一生一世的事儿啊，就是你可能你忘了，但是你这个修行的心它还有，你因为。不管是什么因缘，你进了这个门了，那就说明你和这个法相有相契的地方啊，不然的话你可能听到这个名字你就跑了。就说这个大家不管，你说我什么都不懂，你不是你忘了啊，你再一个你看一打坐就两小时，有的五分钟都坚持不了，对吧？他就有你也不知道，你自己也不知道。你既然闯到这儿又想灌顶，一定是有甚深的因缘嘛，啊，跟这个佛法呀，跟这个佛的传的这个密钥啊，它是有甚深的这个因缘。虽然我们不清楚，但是我们进到门来，哎呦，好多种次相识啊，就是我们干过，一直在干这件事儿，干到今生这个缘熟了，现在又进来了。大家可能不知道，不知道也是这回事啊。一开始因为什么呢？你怎么不去赌场啊？你怎么不去干那个别的呀？打砸抢啊？你咋不就不那个那个很刺激？你为什么不去那儿啊？你为什么来这儿啊？这个有时候你自己也不清楚啊。就是心，它就有一个趋向修行的那种因成熟了。他就会有遇到缘，他就会进来。你不管你通过什么，你看到哎呀，那个跟这个不沾边，你进来了，他就是那么一个因缘，他就进来了。进来了，你就能够闻到这个佛传的这个法呀啊！你不要小看了，就是小觑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你能发愿，你能发心来接受这个灌顶。听说了这个心中心还发心来灌顶，还发心甚至羞耻啊，这个一定是因缘啊，因缘成熟了，就是那个种子发芽了，它才会这样子。对，所以大家不要那个，就是说不珍惜这个，就是你的因缘，也可能一生多少生就这一回。上师都给我们举过例子呀，就给我们打过比方啊，说这个得到真正的佛法，说是什么呀？是盲龟瞎眼的龟乌龟在大海里遇一浮木，遇一块木头，小小的一块木头，木有一孔，他把那头从那孔里穿进去，他就在那能呼吸，你知道吧？就这么难，就是让你遇到了。那还比就是说像那个针银针一样了，投入大海，就这个针，要找到这个针，就是你入法门的那个门，就是这么难。就说那个百千万劫难遭遇，确实是这样子。你修越修越感到佛说的祖师说的这个是对的，是能对上号的。你修着修着，或者你现在有的师兄他都有这种感慨。所以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因缘，有这样的这种圣缘，能够接到元音老人传授的这个心中心法啊，一定是不走无量劫了。在诸佛那儿听过法，修过法，还没有修成功，今世又来了，这回又来了，就又来了。接受了心中心法，心中心法它是个什么情况啊？它是一个克期取证之法，我就要在这样的，就现在这样的。这种情况下接受了这个心中心法，就在一千座内要豁开正眼，要正入西地， 就是测证本来的，他这个法就是有这个力量啊，所以他绝对不是一般的。我们像藏密观个顶啊，你施舍点吧，你供养吧，对吧？你布施吧，你培养菩提心吧，你培养什么什么啊？不是那个，这个就传法，就是传心，就是我们一开始修，一开始进这个门就告诉你，佛的心和我们的心没有区别，我们的心原本也不是这么狂乱，我们本是清净。我们这个心它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这样一个大宝贝。哎呀，就是我们众生无名泛起，执着到如今而苦不堪言，哎，久久在这个六道轮回里边这个往复，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这个法就是让我们醒梦的，这个法的修持，在修持的过程中，用这个般若智慧熏习自己，就祖师开示啊，佛经啊，这个各种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齐老师答疑啊等等，是吧？你在这儿学祖师开示的这个过程中，哎，让我们把原有的那个错误之见纠正过来。原来我们大大的完全从根上都误解了，哎，我们认为这一切这些事事物物它都是实有的，认为我们这个身体再真实不过了啊，认为我们的名利，认为我们的一切所见所听所闻再真实不过了，实际上佛法告诉你这都是虚幻的，你看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如果不是佛告诉我们的话，我们就一直就这么一股脑的钻进去，就这样子，就没有出气啊，就是这样子一直随着自己的业力在六道轮回，就是这样。就是说的意思，哎呀，这一生无非是生老病死，无非是苦到尽头再去轮回，哎，就是这样子啊，生生灭灭一直是这样子，除非修习佛法，通过修习这个佛法让我们明了这一切都是幻象，放下我们对他的执着。当你放进一切的时候，放下一切的时候，放的没有东西再放的时候，真心就自然呈现，我们要认识它。那个就是佛告诉我们那个人人皆具的如来智慧德相，那个就是大宝。那这个说是这么说很简单，但是在修习的过程中，在这三五年中你是要历尽艰辛的，要费一番周折的。这个周折的它的作用就是让你从你不正确的自见以致达到佛的自见，就是这样。你错误的自见给我们造成了就是没有办法脱离的那种烦恼的缠缚。哎，你像我们谁没有谁不烦吗？谁都烦，越烦越到后边你还是病了，还得死呢。就是说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还有就是说除了这个死啊病啊生啊老啊你不可逆转的，还有求不得苦呀，还有八苦煎熬呢，这个生老病死呢，还有八苦呢，爱憎会啊求不得呀，还有这种八苦煎熬呢，就这样子才需要佛法的修持。这个佛法就等于是一条船，我从这个烦恼的这一边要渡过去撑船过河，到了河的那个对岸，那个是智慧的彼岸，就是没有生死，那个就是我们到能知道这个佛说的涅槃之境啊。那你现在你才刚开始，估计我就想了能说了这么多名词，可能每个名词它的意义，它的意义的深刻，那都不是你能想象的， 就说不可思议嘛，我们想不明白，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心彻度不了，只有我们放下我们的狂心，修习就是为了这个，修持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妄想妄心歇下来，就是让我们的首先斩断我们的出众的烦恼贪嗔痴慢疑，贪心嗔恨心愚痴的心，贪嗔痴慢疑大无慢等等，要斩断这个六大的出众的烦恼，哎，让我们的心定下来，体验我们妄想执着松动的那个心，逐渐逐渐的剥落，把这个不正确的知见啊，给它那个修正过来，让我们这个身心啊，好像一层一层的剥落，就是脱落的干净的无有一物。那时候还是让我们体验真心，你那时候可能就知道我们现在说的是什么。好，你看看其他师兄弟有没有要聊的啊？王敏，好，对，客气取证，是的。贯穿佛教运行中，对对对，我们这个法是这样，就是我们说，就刚才聊的，好像是，就是你们认为可能是专业的名词术语啊，就不用这样的话语来提问题也没事儿啊，就是说你心里边的困惑，不管用什么方式、什么语言说出来，我们都可以聊一聊啊。
张丽师兄有问题可以问。正好您带师兄们问了呢，您的问题有可能师兄们也有这个困惑啊。
李老师，
哎，你好
啊，你好，李老师是这样的，我从接法到现在，今天应该是第四印的第六座了啊，是这么回事，我这两天突然有个疑问，但我又不知道该不该，但是必须要问老师，是这样，我没打印，就是。没打坐的时候那个印我是记着住的，但是打过了他都怎么都忘记了，要是我又需要的时候我就看一下他又会了，这怎么会这样呢？
这有什么不稀罕呀，就是用着了你会了不正好吗？
哦，我以为我说那应该是记住的，让他永远记住，打过了我就只记得，就像第四印我就脑袋里就第四印，前面三印都记不住了。
对对对，
那我又翻过去他又记他又会了。
对，不耽误事儿啊，不耽误事儿就行了。记得。
哦，那对着的哈。
哦，
我以为我有问题，所以我说请教一下了。
问题啊，有什么问题啊？就是你做第四印的时候，你在坐上了，你就专心的刺你这一印，就打这一坐就行了呗。
啊、
你包用的时候你没有耽误事儿不就行了呗？这有啥了？
哦，没耽误事，就是说我有一天打坐的时候，我说哎，我怎么前面第一印还记住，第二印第三印怎么脑袋里想不起来这个印怎么结了，但是第四印他是会，没打过一个，好像他就像书一样翻过去了，他就光顾的下一印了。
啊，对，没事儿。
哦，这个对着的啊。
对啊对啊，就像比如说你今天第四印，我们每一印不是修八天吗？
啊啊！
你明天不该修五印，那你第四印的时候，你就应该预习第五印了呀，对吧？不耽误事就行了呀，对吧？
我每一印的最后一天就是要把第五印预习了，第二天好上座接印嘛。
那也行啊，那也行啊，不至于耽误事啊。
哦，只要不耽误事，那后面就记住了啊、哦，该怎么弄都按老师给我发的那个按规矩来就对了。
对呀、啊。每一天修哪个你都记，应该记得很清楚。
记得啊，我每天都报数呢。哦，我以为这修的差不多一个多月，快一个月了，我还说哎怎么修傻了，那个记性不好了呀。
这个会有的呀，你现在才修了几天，那二祖在书里边正体启用百折里边或忘性很大，这都说过了呀。是，或者这个思维很敏捷，这个都是没关系。
哦，还有就是老师，他做到那个时候，就是打坐的时候，刚开始还没有，你念上一段有个几分十分钟的时候，感觉这个身体被定住了。
是啊，对啊，对啊，
定格了个这个身体，你，但是感觉又做到了干。 就是他感应也结实的，腿也坐着的，但他有一我说不出东西，就是
我知道你说的对的。有时候那手印还像吸住一样，他就是那样子，别说散了，他就不散。
哎，北也是那样做的，但是他那个感觉那个力量啊，他不是那样做的了，他把你拨一下，对身体这样调一下，那样调一下，那就
你自己会调的，咋会谁给你调呀、啊？你自己的事啊。
他无意识中他就感觉不端了，你自己都是。
那谁都是那样。
就是那个坐的这个人没动，但是感觉到就像在调整。就给了一个
动，我们都是比如说我们打着打着坐，手印手腕开了就会
对对对，
察觉合上就完了，对吧？
对对对，
你说的那个就是无意识的那个，你尽管不理他，你只管念咒不理他。
对对，好，对，其他都没啥，反正其他该过了关啦，都基本上过完了。后面的还没有，就这段时间手疼腿疼，基本上是没有刚开始那么难受了。
对，
但过几天他又会出现，就是按老师说的，不要去啊！我永远记住你和齐老师说的，坐上直视咒和手印，其他的一切你不要踩它。
对，不要踩。
但是我就记得这一句，这一句话，我就不管那么多。
对对，是的。
好，感恩老师，我其他都没有了，那就对着的对了。我还以为我打着打着给打散了，怎么妄心越来越大了？
都没有不合适，是你起了妄念，认为他怎么了？这个就是妄想啊，
这就妄想。
哎，起了一念，你那个心量，我这个出什么偏差了？我这个什么事儿啊？这都实际上没有事，啥事儿也没有。是你自己心不安了吗？起的妄念，把那妄念又当真了，所以就纠结了。就这样。
好，感恩魏老师。
我
就是反正一千字之内就是手印咒，其他的都不要去管，任何境界任何事不要去多想。
对呀、这要求是这样啊。你那在那想都成了打妄想了，更累。更是就是说。就好像是跟修行是背着的，我们是说欲一切境界啊，欲一切妄念的起灭啊，都不拆它。可是我们做不到，我们知道做不到，总是起念头，或者修正一下吧，怎么样才好吧？或者我有没有个巧妙的方法能快一点吧？都是妄想。
这个倒没有。还有就是有时候那天就是。正打坐呢，我妈妈打了个电话，看到都到时间了，她一打一接，我以为到了，结果一看她了就提前了9分钟，那我也没懊恼呀，我还说了，我那肯定是妈妈给的资源，我下午又重新补了一坐，
尽量不发生这种事儿。
她不停打电话，都打了好多个，最后我以为时间到了，我就去把电话一手印。就举过头嘛，把了完成了，一看，哎呀，我一看我的预定的时间是，2:10，他2:01给我打的，
所以你这个时间段是人家这个大家的生活日常活动的时间，我们都是早晨啊，都根本就，他们还睡觉呢，对吧？他根本就干扰不到你，为了你要是上班啊，要是怎么样，你就这个时间就很难抽出来。你一天再用3-4个小时，要是一个打工者的话，时间没有那么充足，你还好吧？你总算是那天补上了吧？
反正我前段时间一直都是早上4点到6点起床，但是家里那个人他说你修复，他要干扰你知道吧？现在我就说慢慢适应嘛。那有时候了，万一哪天。突然出了状况了，我只能中途抽时间，他们不在家。
明白。你自己，反正你自己肯定知道了，每天日次一坐，对吧？
这是必须的啊。有时候呢，我打完了，我自己有兴趣，我再坐一坐。但，2小时定不定无所谓，反正就是我去感受，再去感受一下这个印，这个也可以啊。不存在。
没有像你说我们打坐是为了感受那个印， 我觉得你这个话不知道怎么说了，嗯。
也就是说，那两小时中就去体验一下今天走的这段时间走过的这个路，自己有哪些不足的地方，我就有时候抽时间就这样再打一下坐，但是没定过时间，就是说不一定非要打够两小时，是这么回事了。
哦，你看你这里边有误解，我跟你说
啊，
真是接上心中心印，
嗯，
走就是盖上黄布打坐了。必须要吃够两小时，没有像我刚才听了你这个地方都有点问题，就是没有人用这个来试试干什么呢？没人动这个心思，这是了生死的呀，这是很多就是在你心中这是非常重要的，最重要的，这一生比命都重要，这样一件大事，你想。让你的这个妄心死透的呀，你怎么会想这法？就是说，
嗯，
中心法它没有说接上印不够俩小时的也行的，不行，没有这样的。如果说你那个后边这个法本里介绍了有方便印，那个倒是方便印接上以后，或者是我有半个小时时间，我就打半个小时，嗯。那个就没有说这个必须俩小时，你接上心中心的手印，你必须是俩小时，那个方便印它就可以方便，
那
或者是半小时40分钟50分钟20分钟，这个一般我们都说你得半小时以上吧，否则的话那个还没定呢你就又下来了，就是这个。还是最好就是半小时以上嘛，啊、
嗯，哦，
那个就比较方便，可以去看一下。
嗯、
方便念，方圆的方。
嗯啊、嗯，我是每一天的，嗯，就是说每一休8天嘛，我把自己天的这个两小时的印打完以后，我要有时间了，家里人都不在的时候，我一个人清静，我就想再打一座。这个时候，所以我有时候我忘记定。
你再打一座必须吃够俩小时
啊、哦！也
如果不这样的话，你这就是实际上是慢轻不好。
哦，那错了，好，感恩老师，哎呀，多亏、
嗯。对，我听了你这个地方好像是有点问题，是的，不能这样
啊！
我们都从来不这样子。
行，嗯，好。
4年来都，你要接应你就必须吃够俩小时。
哦，行，哎呀，那我错了啊、嗯，忏悔。嗯，好，以后不会了。感恩老师，我就这样。哎呀，多跟老师交流一下，要不然又犯错误了。
哦，对，你不知道啊，现在知道了就得修正过来，不允许这样。
明白了，以后不会这样。嗯。
魏老师你好，
嗯，
我想提个问题，可以吗？
哦，可以。
嗯，我已经灌完顶了，我现在就是第一轮打到第四印第三天，今天刚打完。我从打上第四印的时候，我就每次都哭，都哇哇哭出来，但是我没有出声音那种啊，眼泪稀里哗啦的，是嘴张得很大，就是控制不住的那样哭。嗯，我是想问您，就是每当这个时候想哭的时候，我是要把它停住，还是就硬把这个哭给他憋回去，还是别管他呀？我就继续持咒，反正咒也没停，手印也没散。
怀疑你在这个自咒持咒，就是说修持的这个过程中，突然起念，
嗯，
会不会？
嗯，对，就是有一些感受到了一些东西。
啊，对，你感受了什么呀？让你这么。
就是就是感情方面的。
哦，你看。嗯，
就是我感受到了啥呢？嗯，就是我跟就是我的一种执着，就特别深的，我清晰的感受到了，就是我对这个人的执着。哎呀，那个执着的那个劲儿啊，就是特别特别的心痛，然后就哇哇哭出来了。
我想的也是这样子，一定是起个什么样的念，处处就是有什么心结，这个因为你这个没打坐之前，或者一般女的或者什么，她都压抑，她在那控制，抑制自己这个情绪不发作。你修法的时候， 他一放松，他可能会你动了个什么心事，他就会有这种相应的这种你这个心理身体上的这种反应啊。嗯，他不会是经常的吧？
就这三天了，就这打上第四印之后，这三天第一天也是这样，比较严重的哭来着，然后第二天就是昨天好一点，那也有点想哭，嗯，然后今天也是哭得挺厉害的感觉。
感觉到自己太冤了，或者是压抑已久了，终于那个这会儿可以那啥，就这样子，哎，他流露出来。
嗯，对，就是这样一个感受，就特别的清晰。哎呀，那个痛啊，有这种感受的痛，还有一种就是觉得自己这么执着于这个东西多冤啊，就这种痛。
对呀，对呀，我说的就是这个。
嗯，
终于发现这个根儿在哪儿，那就不理。
嗯、
我是说怕你执着，你终于发的这个执着的根儿在哪儿了，就没、
嗯、
就害不着。啊，
就是我对我确实有，我尤其今天很轻，我第一天还好，还没有太，我知道我是执着的这个点，然后我今天那个哭呢，就里边就有啥呢，我执着于这个让我这么受这么多的苦，都好几世的苦了，多不值得呀，我就是那种哎呀回归到我那个本性的、我早点看见他，我就早点回来，我就不用受这么多苦了嘛，有这种冤的感觉。
对对 对, 对，
今天就有这种冤的感觉。第一天还没有，第一天就看到了这个执着的这个苦，太苦了，那个痛啊。
我如果是不是修法的话，三次就是你现在过去未来你从来都在那冤枉的了，你不知道真心，你不知道我们的真心本来是不加羞耻，不加了之，不加没有这个执着的，你本来就可以这样的，你忘了，你现在、突然那个什么了，醒悟了，那我就不担心你会因为这件事儿，因为哭这件事儿在纠结了，你不会啊，你知道这个根儿是真，那
就
没问题。
我就所以说我正好今天要问问你，第一天还没有这么觉得这么冤，今天我就忽然就感觉那个之余，那个痛的之余，就感觉我多冤呀、然后你刚才一说的那个，我就有点想哭的感觉，就是感觉好像哎呀找到亲人了似的那种。
对对对。不用哭，本来都是一切都是就本来就是这个梦，要是通过这样的修行能醒过来，
嗯，
人去。
嗯，我而且就确实发现，就是我们俩在一起，就是我跟我老公俩在一起，就是现在也在一起呢，就是我发现还是在这个梦里面，在执着里边呢，就是多打坐根本没看到过这个东西。
对呀、
我也知道说我们俩曾经有过什么，但是我咋说我没看见过这么清晰，还在这里边，依然在。
如果你的那一半他也是个修行人的话，或者是借着因缘够入门的话，这不就是菩提半顶吗？只不过原来我们不知道，现在我们知道了呗，这多好的一件事啊！
他是比较。其实他也是，人家也都说他佛缘很重的人，但是他现在他基本没有
管，不用管，你只管修持你只管你自己怎么做，他那就
行。然后我就哭就哭，也不用管，那我就该吃肉吃肉，我手艺也没散，我就该吃肉吃肉就行了。反正我一说你哭的时候，咒也没断，
不用压他。
不用压他，对我这块有点纠结，是我是压下去，我还是哭着的，别管他。
我就告诉你这个诀窍，我们刚学过这个诀窍，就是说他正在哭着，你不认为这个好不好？
嗯，哭就哭
了，压他就认为他不好嘛。
对对对对。
如果说我认为这个，哎呀，哭了，我总算明白，你也不要起这个念呀、就跟着他跑，觉得好或者不好。我们都不这样给他强加于，用我们这个凡夫之心来测度这个哭有什么含义？哭就哭完了就完了呗。
那我明白，我就是这点上有点纠结。其实主要就是想问您这一点，我是压他，我还是我是压他压下去，我继续吃着，我还是别理他这么吃着，哭就哭着待着呀。我就这一点上，那我明白了。
对他爱的逻辑啥？
行，那我明白了，谢谢徐老师。 我其实我之前没问题之前，我是觉得其实我也都明白，听你们讲的就是普理，然后就是实咒，但是总感觉好像有点东西还是要问问您似的，这样问完我就心踏实了。
不踏实了。
好的好的，谢谢您。
好，我们再看别人啊，我们再来看。
好的。
魏老师，西师兄他问什么是方便印？因为是刚刚接触的师兄啊，他以为二印或者三印是方便印。
不是，也什么也都可以吗？不是不是，我刚才跟你说了，这个佛心精品一通大师求陀罗尼经里边介绍的，就是说佛说这部经主要推的就是六印一咒啊，这个要需要传法灌顶。这个如果说灌过顶以后，我们这是一个宗门，它不止一个咒啊，它很多，它有别的起用咒，对吧？这个方便印它是也是一种修持的方法，就是说这个方便印等你这个灌完顶以后，不仅得到了这个心中心法，而是我们这一法门里边的所有的法都等于传给你，就是这个意思。其中这有一个方便印是佛心经，这个毗尼陀大师修陀罗尼这个经里边介绍的心中心的方便印，就是说我不够两小时，我不接那个六个印的时候，有一个方便的手印很好接，哎，
哦，
那这个也需要传法，传完法就是说灌完顶以后，那个给你法本，法本里就有。
哦，我以为是，那我就理解错了。我以为是我最近不是在修那个修到四印了嘛，然后我就以为说，哎，方便印就是比如说我修完四印，如果我再想那个比如说加修二印或者三印的时候，这个叫方便印，现在才知道是专门的一个印叫方便印。理解错
了。对对对，你去佛心经里边找一下，心中心的方便印，或者你在那个心中心有一个这个祖师的这个咒集啊，就是所有的咒的集锦的有一个法本，汇集的咒语，那里边也有。那个接上方便印也是盘腿，那个不用盖黄布，接上这个印。刺多长时间都是可以的，就是这个咒仍然是心中心咒，哎，接方便印的时候是心中心咒，所以是心中心的方便印啊。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专门有一个印叫方便印，我们问问清楚好呀。有些师兄弟就以自己的，哎，就这个自己想的那不行，说我们说的都是有依据的呀，都佛经里边的，嗯，或者是
好
的开示里边的。
好的，谢谢老师。
好，
我可能还是有个执着，还是需要老师帮我破一破的。我就听见好多师兄在修的时候，人家有各种反应，我好像没有那么多。然后我有时候就在想，我就是好的，我可能会心里还是有点不太安心。然后反正得给您唠叨唠叨。
啊，就说别人，
就是，这个是我的执着呢。
哦，对对对，别人手痛了你没痛，你就很难过，是吧？你要修，
我也痛，我也有痛，但是比如说人家会有什么那个景象呀，看到什么呀，感受到啥，我好像啥感受都没有，痛是有的，身上有痛，痛来了，反正就是因为上次李华给我说的，说我只记住了一句话，就是说心念耳闻，所以我要是遇到任何的那个事情的时候，我只是专注的就把自己想，哦，我要心念耳闻，我就专注做这件事情，痛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那你既然说了心念耳闻，你管那些干啥？我以为人家痛你没痛，你就说你怎么样了，对吧？你会纠结，别人有个境界你没有遇到，你也纠结。
对对对，我别人有遇到的境界我没遇到，我是有点心里有点不安心，所以跟你唠叨一下。
我跟你说吧，那这个主持开示里边，你应该看得到呀。没有的境界就是最后，希求什么呀？希求那些人有了境界。还要跟他斗，怎么斗啊？不踩他，真的不踩他了，他才会慢慢的就没了。还要经过这么一个过程，你直接没有不行吗？很好，没有事，没有事。
还有一个就是最近的话，因为修的时候，因为我自己感觉就是像有点那种感受，就是好多的那个东西是从那个骨髓里，好像就是骨头好像都是凉的，凉飕飕的，在冒凉气的那种感受。嗯，就是这样子的。因为我自己
的
话，我的那个左右那个身体不太那个平衡嘛，明显感觉我的那个就是很多东西都走。但是那个我在想，可能不管咋样，反正下坐以后身体也痛，左边身体特别痛。后面我想想，反正也就这么弄吧，反正就像您上次说的，只要死不了，肯定死不了，就往前走吧，我就看他会咋样。
哎，对对对，这身体它是假的，你就是你这个打坐的时候，我们说假的不是没有啊，是虚幻的，就是说。你这个打坐的时候，它不是冷水泡石头呀，它随着你，就是你这个时候你能够心里耳闻的赤招，它身体是会有很大的变化，或者是有变化也没有啊，它变到最后身体都没了，我看你变啥。
我现在是就感觉整个的那个骨头里的那个骨头就像寒冰一样在消融，就这种感受。很多东西在往出来
讲，不通啊，或者是有毛病啊，或者是怎么样，这个绝对是一件助力好事儿。
对，
就是说有很多师兄弟他都是打坐发热，你这个发寒冷热它都是一种变化，就不管。
嗯，谢谢老师。
不用问对啊，冷啊热呀、啊，身体变大了呀、啊，变小了呀、啊，飘了，或者是。放蓝光等等，那太多了，那样可多了。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境况，我们只管一心持咒，什么问题都不会出。
就是专注在心念耳闻，但是现在可能还是比较弱吧，时好时坏的，时好时坏。反正就是不管咋样，就是只要自己那个一有意识，就把自己拉回到心念耳闻上。只要就是时时觉察吧，就是只能这样做。
对，发现跟着跑了就赶快，轻轻咒语啊，轻轻啊，就这样，然、啊、后就这么干、
嗯。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您给我很多力量。
老师，我有个问题。
哦，好好好。
嗯，就是那个我是那个第一次来那个灌顶，然后以前也没修过啊，嗯，然后。现在我们灌顶完了以后是要就是要求每天两个小时是吧？
嗯，对。那如果不是，如果你下决心、嗯，你就准备开始修行东西了。一旦开始，就是每天一坐，至少一坐，每坐至少两小时，就是这样。嗯，
那我就担心我就是，因为。要手要举上去，我就好像有点担心，就是怕疼啊，或者就是坚持不了啊。那我是不是就是先循序渐进？比方说那个先每天半个小时，那个练个十天半个月，然后再后面再每天一个小时，再十天半个月，就这样，就是慢慢加到两个小时，然后比方说三个月以后。那个我在每天坚持两个小时，我就有点这种就怕疼啊，或者是这种恐惧在里边。
我们说，你要是说用你刚才说的这种半小时啊什么啊延至一小时啊哈，这个不是修心中心的方法，
嗯、
是修六字明可以的，修六字明咒，它是可以的。
哦、
嗯，
哦，
心中心刚才都说了，跟那个师兄弟说了。一接手印必须两小时，这个是没有，不是试验一下，我或者是延续到两小时，这都是不可以的。只要一接印不盖上，那你现在就是一个修心力的，你必须两小时，不能因为你把祖师开示改了，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如果说你担心手痛，即使你前面。做了铺垫，你认为铺垫很有用，但是你修起心中心来，也谁也不敢说你不痛，你知道吧？上师都说过呀， 痛乃消胀，胀消则悔开。痛不是一个坏事啊，心中心看重的秘法用的就是手印咒语啊。为什么让你手印不这个不散，咒语不断？就是说你这个手印就相当于天线样啊，就像我们这个电视啊，有个信号，有个天线，对吧？有个线，通过这个线把信号传过来，那个信号不就是咒语吗？这个是不能打折扣的。这个你比如说我念着念着，我半小时，那你跟这个佛说的日次千遍，它就相违背的，跟祖师说的这个两小时就相违背的，不行的，那个不行。我们就说祖师说的那个，那一定是得这样干。我们想，哎呀，我手痛，哪个人不痛啊？没有，几乎没有人不痛，谁都是这样过来的。
哦，就是要下定决心，然后那个就一门心思做了，然后就坚持，是吧？就是
都是坚持，每个人都是坚持过来的。为什么这么难呀？是你心里的妄想执着太多了，是你自己纠结太多了呀。打着打着，你刚才有私信地说，就说我打前那个六月，是吧？你叫很痛啊，或什么情况都有。他不说冒凉气啊，或者身体发热等等，他那个变化很多，是吧？也包括腿疼啊，头那个手痛啊，心里闹腾啊。你打完这一百座，或者说你打完一轮，再打第二轮就会好很多。打完第二轮他就又会好很多，为什么？你那个妄想执着不知道松动了多少了，那个痛都是因为你自己的事儿啊。你想刚才那个师兄弟说打着打着他突然发现他的执着那个根了，那如果不是打坐的话不能发现吗？我们所有的苦痛都是应该都是我们自己造作的，所以没有一个人就是说因为痛，那当然有的痛，我就说有的很厉害的，那他胳膊都肿了，手都肿了，那是有的，但是这样的人很少，一般的肯定是痛啊，他咋不痛啊？那你想想那些如果不修法的话，那些八十里边八十天里边那种业力种子翻出来都是要你受果报的，你现在就用手痛这个事儿，就你不庆幸吗？你知道不知道有多么重要的，就是多么大的变化，是不是？你得了多么大的这个好处，你不知道，你还要去受报吗？那些种子翻出来了，消掉了，等于你的业力消了，就是那个种子啊，它就消了，不会再受这种苦痛的果报了。所以上师说，痛消胀，胀消则会开，知道吧？这个道理知道吧？你换你一生一世去受那种恶报，你愿意吗？大家都有份儿，都是这样啊。我们执着的那些业力种子，无始的牢牢的藏在那个我们的八十田里，一因缘成熟了，它就开始了，就要受报了。你想，我们说心中心法的前两轮打完了。是什么？大家都知道，那理化这些老师兄都知道，两轮的力量不是你能估摸的，你那点手痛能估摸的。我告诉你，永不堕三恶道，就是为什么？就是那些种子消了呗，知道吧？你这一个小痛，你能换来你那种果报，你想想，你自己想。明白了吧？这回你应该明白了吧？这个问的私心啊，
我就听你讲这个话的时候，我的心里有一种怎么说呢？就是那种有点痒痒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好像有点那个不舍得，
不舍得什么呀？
就是喜欢那种，就是比方说恩怨情仇啊，
哦，
就好像会勾起那个那种 就是那个欲望，就感觉就是心里痒痒的，就是那种觉得
快意。
对对对对，就那个快意，就勾起那个快意，然后就好像就是挺邪的，自己都感觉挺邪恶的那种感觉。
在那种不畏厮杀里边，那种拼斗，就那种快意。
对对对对，
还想让他怎么延续这个东西。
对对对对，
人家说快意泯恩仇，你根本你就是愿意在这这种这个什么呀，恩和仇恨里边得到这种快意快感，刺激，
就不舍得。就知道你说的这个法门可以断啊，但就是哎呀，我不想啊，就不愿呀、啊、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快意多好啊，那个就在这里，但是疼的时候又想断了，就
哎呀，这个众生都是这样，都是这样啊，不一定的、比如说有人欣赏字画是吧，有人欣赏珠宝，有人欣赏酒肉，有人这个看重的是自在，那你就是想在这种快意的受到这个要保这个东西，要保这个快意的东西，但是你是保不住的，你知道吧，你这个人生，你这个人都是无常的，你能保住你那个心吗？保住你刚才说的那种心态吗？你觉得好你也保不了多长时间。我们说求不得，就这个东西求，就是你觉得好的这个东西你也保不得。所以说无常是苦、你是当然你被这个心境给拿捏住了，就是说你在这儿想住着，就是哎呀不消失，就一直有这种啊快意，这种让我那个就带来个更那什么了，更那个深层的这种快意的这种觉受，这个东西你是保不住的，好你也保不住，你认为好也保不住。
我感觉就是我不是要，就是我好像不是要保住这个快意，就是想去，就是哎，哪怕是死了，我觉得这个快意很好。然后死了又生
不是要保嘛，要保他嘛，要让他常常现前嘛，嗯。
啊，是。
那你别在佛法里找，那你去那侠客是吧？去那个武林界，嗯。
对，我就是。哎呀，我如果说那个，就是比方说冥想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自己是个武功最高强的那个侠，然后就在那个悬崖峭壁间这个飞来飞去，然后我就跟人家比武，然后就觉得那个，哎呀，那个感觉真的，
好你也保不住呀、啊，不是说了，你能保住？你认为的好的也是保不住的。它本来就是无常的，好吧，你可以追求你这个，我们就是说嘛，就说你觉得和你不相契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另外的，就是你认为好的这一条路，早晚厮杀到你精疲力尽的时候，你的快意保不住的时候，不可得的时候，你又反悔了，到时候再说。
另外我想再问个问题啊，就是我就是在学了那个印度的那个瑜伽嘛，那个瑜伽的话也是挺好挺不错的，那我如果说修这个心中心法跟那个瑜伽会有冲突吗？
我都不懂瑜伽，
因为那个瑜伽我那个就是也挺勤奋的，它是就是每天都要练，然后每天练三四个小时。时间的话，就是咱们心中心法的话，比方说，最低要求是两个小时一天嘛。
嗯。
那我就是，比方说，我坚持个三年，这个两个小时每天早上 两个小时，然后我这个瑜伽我也坚持去练，因为瑜伽已经练了一年了，然后觉得对我的身体对我这个很多方面都挺好的，我也挺想坚持。我的问题就是这两个法之间会不会有
没有问题？
没
有
矛盾。
矛盾
嗯、哦，好好好。嗯，
你就当瑜伽，你或者锻炼身体啊，或者是有其他的是吧？嗯，都可以的。嗯，就像我们说修心中心的，能不能吃饭了？能不能喝水了？能不能走路了？能不能打拳了？能不能买菜了？能不能都能啊？哪一样不能啊？他不爱呀，不相爱，没有妨碍。嗯，
好好好，
这个没关系，
那我知道
关系。
哎。好，谢谢老师。好，我问完了。
但是真的有这样的师兄，哎，他来的时候他肯定是对佛法不是很那啥，就是说还不知道佛法的真正的妙义。我们一开始也说了，对吧？
嗯，
他的利益，他的不可思议的地方，为什么说他是大智慧，是吧？为什么别人都认为这个？我般若之智如海，是吧？他这个博大精深，为什么不说别的？为什么说佛法是这样博大精深？他可能现在他刚刚入进来的时候并不清晰，真的有这样的，过去有这个练武的呀，他也能有缘进入到心中心的这个门里，他结果也是修法，修心中心，修完了他去练武。他还说心中心对他练武有帮助，哎，那其实我们的老师兄都知道呀，那齐老师也讲过，因为我们认识那个人啊，他修完了以后他就跟我们讲，他原来这个修完了他那个力气，比如说他那个发的那个真气的那个力啊，比如说他原来能击碎一块瓦，现在他能击碎一块砖啊。就说他那个力度啊，发出来的那个力度是他原来没想到他的功力涨了。还有别的师兄弟也是武术界，就是他们这一群这个武拳友啊或者是什么，那你不能说他练拳了就不能修心中心啊，但是修佛法是获得新的智慧，就是般若智慧，新的解脱。你那个练瑜伽呀啥，他都是身体上要塑形啊，要强身啊，要怎么样啊，对吧？他是目的不一样。那就像我们要吃饭一样的，你只能吃大米，你不能吃白面，你只能吃干的，你不能喝稀的，这都一样啊，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但是你知道佛法之精髓，你知道为什么有人说它是博大精深的，它不可思议的，是其他所有的法门不惧的，我们最看重的那个漏尽通，漏尽通啊，根本智，所有的这个智慧的源，就是这个智在根本，它这个智在是由这个根本智获得的啊，这个源泉呀，哎呀，这一切妙用都是由我们的真心而现的，嗯。所以这个佛法具有其他任何法门不具有的这种智慧，我们看重的是这个啊，但是你其他的都可以干。嗯嗯，你看我们的师兄弟今天人不是很多，但是你看他畅所欲言的，他把他的情况一说，
嗯，
我真是这样，什么因缘进来的都有，他还要修，不管什么因缘。嗯，不管他以前有什么样的对佛法的偏见，那你通过修就可以得到什么样修正你正知见的这种机会机缘。当然我们可以就是说现在说你有一点可能都不要放弃修法，否则的话打过千座的人和没有打过千座只是灌了个顶，那牵住的不可思议的力量都不是你这一生一世能诉得完的。你没有打过牵住的，你不管，只是有这个缘 你根本不可能知道打过签座的那些人的心境。而这个就是你，他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心境啊？啊，那这个你怎么都琢磨不透的，你不知道。
老师，王爱佳师兄问，我打坐的时候心里耳闻，只要嘴巴不动，感觉嘴就感觉咒可能没有达不到10到12遍每分钟。他后面这个问题是不是自己心里没力量啊？他是问这个。
我不聪明，心没力量。
嗯，
他也是刚开始修吗？
对，刚修。黄爱佳师兄应该今天是第3印吧。
你说你打坐的时候心里耳闻，只要嘴巴不动就感觉咒可能没有1分钟10到12遍，就说你这个，你在这就先别说感觉，就说我们嘴巴不动的时候你是能听到这个咒语吗？
对对对，我可以，我是听得到。老师，嗯，老师好，听得到吧？
听得到，听得到。
我怕吵，所以没开那个。就是我是打第二印，然后今天第4天，然后就今天就特别明显，然后就是我要是那个心念耳闻的时候，我感觉那个变就是那个没有1分钟10到12遍，我感觉它慢，但是我是测了一下，我测的是就是我。因为秦老师说了嘛，自己测一下，我就测我用嘴巴念的时候，我1分钟要超过12遍，我就嘴巴可能要快一点，但我心念的时候我感觉好像是没有，就慢。
那你要最慢不能慢过10度，最快不能快过12遍，就是要这个速度。
哦，
那这是有一定的道理，肯定这个不是乱说的。嗯，就你发现慢的时候你就嘴动呗，对吧？你动动够了10到12遍的时候，你心念能耳闻的话，也可以停下来，把嘴巴可以这样。
因为我在想着，我说我是不是心里面没力量，人经常说心里没力量，我说我是不是心里没力量。
心里没力量是什么意思呀？就是念不够12遍是吧？
对对。
如果说你是懒，你觉得嘴动麻烦，那就是不可取的。对，它能帮助你听到。如果说你心念耳闻，你心念你就能听到，那更好。本来就应该这样。
我心念可以听得到的，可以听得到。我就感觉那速度可能慢。我肯定不懒，因为我每天我从开始打坐我就凌晨3点钟起床，坚持了今天10几天了。
你这个发现。你没有做到1分钟10到12遍的时候，你就可以嘴动了。要保持12遍嘛，10到12遍嘛，然后，再那个进入，你就说你那个心念耳闻呐，嘴不念，嘴不动，就这样子吧，
我现在感觉我有时候就是念头也特别多，但是我好像那个听的咒也清楚，但是。那个念头就特别多，但是我是没有停，就没有停，没有去想那个念头，就是我一直在持咒，然后我也能听得见我的咒，就是那个念头真的特别多。
对啊，你不打坐你肯定不知道啊，你下坐哎没有，看不到，这就是你打坐的力量，定力，慧力。
好，谢谢老师。不是我瞎想的那个，谢谢老师。
我看谁，朱文好像。
对，老师，我就今天感觉不记得昨天干过，是打坐，感觉没打过一样那种。
过而不留嘛，他是有这样啊。你看看那个哦，刚才我们说了，《邓提七用百折》里边二主说过，或者是《乙亥》里边二主说过，有一次段记忆力突然就是断片那样的，对吧？那就是你修法的功力啊，你就没有痕迹嘛，对吧？没有痕迹，这个有一段那个思维敏捷的很，他就这个都属于正常现象。
就是看经书挺好的，就是感觉都理解，一看基本上都明白，但就老是那个事儿，好像感觉记不住。
记得干啥？就是应缘，
没有，我就怕哎，感觉是忘吃咒了，昨天就怕那个那种。
那座上没有咒语呢，就是自然而然停了，那有什么不好？
哦，我是说那个持持咒啊，就今天啊、我一般不是下坐之后，我就会把那个持持咒一就大概持十多分钟嘛，十分钟左右、啊。然后我今天又想不起昨天是不是吃肉了
这个会有这个现象会有的，确实会有。有些人都因为
不管他了
对对对，不用管了。有些人因为一件事在内心的纠结都快痛苦死了，他拖都拖不掉。你现在说记不得就记不得呗，有哎，过去就没了，化了，没有了。
嗯，好的好的，我以后还是把那个打，我们不是现在打卡吗？以前有打卡呢，还是要打个卡。
那时候我们也是，我们是怕那个打坐哪一天忘了，每一天都打嘛，每天着急都会起来打坐嘛，打完之后画个圈儿，画个勾儿或点个点儿啊、就在那个日历，那个有日历牌嘛，一个月一个月都会那样，也是怕忘了呀，也是怕忘了。
哎，所以说也是提这一点，就是说看李华师兄，我们不是有新冠里的那些师兄嘛、
嗯，
就是他们其实也可以推荐有一个打卡地方，或者自己组织一个也可以。
现在
中文师兄现在是观点的，就是姚冠的这些师兄全部在一个群里面。
哦，那挺好。挺好，
现在新冠顶姚冠的这些师兄就，就因为大家都是这一波刚刚灌顶的，就也都刚刚开始上座，比较集中，就把他们拉到这个新灌顶的群里面了。上座的师兄们每天在群里打卡，一个他自己便于他自己记忆，第二是师兄们相互之间还有一个促进，相互之间可以提醒鼓励。哎，三里是200多桌来的啊？
对，200多了，嗯，
千座的200多桌，
对，千座的200多，
你想他都300-400多了，300多的。
对，
嗯，他会有这种现象，二祖都说过这个事儿都不稀罕。
嗯，就是老师不踏实，有的时候怕漏了。
确实不积了，干过就跟没干过一样，就真的会有主持说的那种体会啊。
对
了，
一点影响都没有，一点影响都没有。
就刚刚老师说的，好多刚刚开始修的师兄，尤其是就没有修法的那些师兄们。他那个粘着他自己看不到，但是咱们能看出来他那个粘的，他怎么脱都脱不掉，帮他自己也
痛苦死了。
对，
你这个都粘都粘不住，都找不住影
多好，
还想找还不换还踏实
确实感觉自己就每天浑浑噩噩，也不记事
也不一样，就是有些事儿
不是浑浑噩噩的。嗯，
对，
浑浑噩噩也不是啊，
他好像也分，魏老师他也分，就有些事儿你可能哎还是不是会冒出来，就是有些可能说我们讲的是就跟刚才那个师兄分享的一样，就有些事情可能你以前是有执着的嘛，但是跟以前更轻了，但是呢说他还是会有啊，他没有彻底，会有这种。
这个就将来以后就说你就算是他们就是书上说的什么虚空粉尘大地平尘，就是你豁开正眼了。你后边的事儿还多的呢，那个习气还多的呢。你现在是我们的初妄想它不现啊，你现在再打300-400，就是这个初妄想不现了，那大概就是百座之内这个作用很大呀，就是说不堕三恶道永不堕三恶道，这个确实是有这种力量，这个法。然后再修200座，就是百座过去了，在修这个千座300-500座的时候，正是你豁开正眼的那个好时候。你想想这个时候，你看这人用功啊，他绵密了，你像过去的那个参话头都参上头面具肿，他还知道这，他吃都不知道啥时候吃了，对不对？他走也不知道走到哪儿了、
嗯、
他为什么会这样，他那个疑情在那儿笼罩着，就像我们吧，就是一念不生，那些妄念都生不起来。我们就说你这个妄念熄的时候，一灭了，彻底熄灭了，都不可得了，这个你还没活开正眼的呀。你要知道我们下节课会讲到这儿，我觉得这个大家都知道 啊，一切都是万事万物都是虚幻不实的，那都是不可得的。我现在踏踏实实的认可佛说的这个真实不虚啊，但是到这儿了都是不可得的，到这儿还没活开正眼，这个不断灭的要感，要你自己心的体验，能体验了了分明的那个明明利利的那个自信，要继续啊，一点都不那啥，都不奇怪，你们现在这种境界都不奇怪。就像过去，就像那些祖师，我说的都是豁开睁眼历练，他都做了千军万马之事了，他心里边没影子，那是不是一样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火候可能还不太到，你到那个到那个再大的事儿，再滔天巨浪，再大的事儿，再小再微细的东西，在他那里边都是一都没有痕迹，都没有顺逆，都没有什么影子，那这个时候才能认运呀。啊，你说说我们这个真心，它才能显现它的这个妙用啊，它才能显现它的这个说光明吧，说智慧吧，可能都会误解，它才能会显示它的，就是逐渐逐渐能够如如不动，这个心体你就逐渐逐渐越来越体会到了啊，就那个习气啊。哎呀，找着呢，我们还找着呢，就这还说哈，即使这样子能所顿断，能够一下子切入才到人间，你听听，就说后边的路还长着呢，不可思议的，确实不可思议。就像你今天修了200座，修前包括前面300多座，这个心境是原来你想不到的，再往后你更想不到，你想不到魂化相望的那种心境啊，你想不到的，不可思议。对，佛法就是这么微妙啊，微密妙啊。你就刚才那个师兄吧，他一会儿快意恩仇，他一会儿要寂静的，要那保持那种是吧，他练瑜伽呀，他进入一种或者是忘我呀，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心境啊，这些东西跟我们现在说的这个都不是一股道上，都不是一个道上的事儿啊。但是那个我们都知道你说的是啥，你不知道，你不修法，你不知道修过法的人的心境啊，你这个你不知道，这个修法的人他能明白你说的啥，你不能明白佛法的不可思议的这个心，连你这个人都是假的幻化的，包括你这个心它都是不可得的，都是幻化不实的啊！别说你那个什么瑜伽呀，什么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痛啊，刚才那个情感的痛哭啊，什么这样东西，哎呀，在那儿都没有什么痕迹，但是它都可以实现，那些祖师都给我们说法都说过的，对吧，他拈来法法都是妙用，在我们这儿就成了，哎呀好，对，我享受，我要保住他，你保不住他。那你看看那我们看那个那些原教的描述的那些明心见性的那些大菩萨，地上菩萨，那都可以同时化身百身，化百身到100个净土去听佛说法，你这个你更不知道咋回事了，对吧，你这一个身体都玩不完了，那个可以化身千百，化100个身，100个一生身到100个净土去同时听法，同时可以，你看看这个视线的这个妙用，谁知道，我们当然我们都不到这儿，知道这个佛法的妙用是无穷无尽的，只是我们知道这些妙用啊，所有的一切的这些用，它都起始于我们认识真心。我们这个最重要，我们现在目前这个最重要，佛心经的出世就是为了让我们明心见性。这个就是说佛法不可思议，你就现在你能捞摸多少，就是你现在目前能体验多少就算多少吧。 没事儿，什么事儿都不会有啊。不管就说这个记忆的问题，不管它好与不好，你在这儿不打，就是不纠结了，你都知道好与不好都是幻化的，它自然都化归无形了，它记得什么呀？它就没影了，知道吧？这不很自然的事儿，对吧？昏沉，有一个师兄说他有昏沉。昏沉，睁开眼睛，大声持咒，把咒提起来，用嘴念，念的你能听到，吹走昏沉，吹走这个昏沉的这种现象，然后再恢复原来的心念耳闻，那种持咒。
魏老师，那个哈，我刚刚听您是解答这位师兄的那个问题啊，我想再说一下那个瑜伽。就我学的这个瑜伽的话呢，它是印度的一个叫瑜伽士啊，就是叫萨古鲁，然后他那个名气也挺大的，然后他呢也有，其实他是有那个一个课程，就除了个瑜伽练习之外，他也是有那个解手印的，就是他是有那个他叫香巴维大手印啊，然后因为不能去印度嘛，我本来是想等过段时间去印度去学这个大手印，
有条件你就去学吧。
对，那这个应该我听您的意思就是，其实这个法它只都是对你自己有用，你自己想要去学都没问题的啊。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契合怎么知道？就是说，就比方说我学心中心了，那我现在还没学，那比方说我去练的时候，我怎么知道这个东西对我是不是契合的呢？就是这个有没有什么一个
我跟你
感受？
你首先说你今天进到这个圈，就进到这跟这一群人，我们在这聊，这就是有这个缘。我们一开始不都说了，虽然可能你忘失了，但是你有这个解脱的这个缘，这个法是直正心地的法，就是说要直正自心清净的这样的一个法。你如果说我们这么说了，好像你心里边还不能那个啥的话，我说的意思，修不修都在于你个人。你虽然有这个缘，我们刚才举了那个龟啊、乌龟啊，是吧？那都讲这个佛法的不可思议，讲这个难能可贵的程度，都用那样的例子，呕心沥血的这个给我们这样子说。就是如果说你觉得这个还不珍贵，还觉得没有意义，如果说你内心也不想去烦恼，也没什么烦恼。也感觉到这人生来死去很正常，生老病死我也不想，他来了就来，走就走，病就病，我愿意受这个苦，你也不想脱离这个苦，也不想出离这个世界，那个佛法对于你来说可能没有这份意义啊。你可以暂时可以寻求，比如说瑜伽吧，是吧？瑜伽你可以暂时去修这个，或者说你刚才说的那个你想在江湖上混的那些人也很苦的，我也见过那些师兄，不是师兄啊，那些武士啊，也是朋友，那也是朋友啊，在一起聊的时候，他都能就是说破了他的所有的家财，不为名，不为利，也不为性，这个享受，他就是为了要武功高一筹，我见过的。哎呀，他吃穿他都不讲究，他就要这个，他就要这个，这个武功上这个武术的这个见分晓，要这个高下啊，那他可以暂时去修这个呀。佛法他是为出离这个世界，他都厌倦了，厌倦了什么呀？求不得，无常。生老病死这等等这些苦，就是无量无边的这种苦，他想出离这个呀，他不想在这个人间上 这么红尘上翻滚了，他想离开这个世界，他想斩断他所有的烦恼，那这个正好来选。我说的意思是这，也可能是师兄弟还没
有讲到。我听你讲这些话的时候，我的感受是，我就是想要出离，但是就是没有找到那个出离的法嘛。那我去学瑜伽，其实也是就是被他吸引了，就是他告诉我，哎，我看他的书，然后他说这个方法是可以出离，然后我就去练，然后觉得呢，因为也各种这个阻挠啊，就是觉得哎，好像还是没有寻到。没有寻到那个法，所以就是好像是在练这个，然后就是可能就是机缘，就是不确定嘛，就是不知道哪个是对的，所以
很确定。我跟你说吧，
嗯，
唯有佛出世，未持一大因缘。唯有佛他说的法是令众生迷而得悟。唯有佛出世说的法令你开解，唯有佛说的法能斩断烦恼，其他的都不是。其他的那他说，比如说你说的这个法，我不管你说的什么法，佛经，佛说的法在哪儿？哪本经哪个大章经的哪一部，你自己要有头脑啊，对吧？我们要选的时候你就知道，他都说是我是最高的，我是观世音，我是如来佛，那这样说不对吧？要身口意相应才行吧。所以我说，说的是佛法，说的是解脱道，你出自于佛的口，才是这个世界只有佛说的法是出世之法，是脱离痛苦烦恼的法。你这要有佛经的依据啊，我们这儿都有呀，刚才告诉你了，对吧？有佛经，佛怎么说的？那这个佛在佛心经就跟我们说，是五蕴炽盛，它是遍观世界，如同火海一样。就说这个世界，我说的意思啊，就是说佛说这个经啊，就是说当今世人五蕴炽盛，都在那儿欲界里边翻上翻下。那种烦恼，那种妄想执着，别的法门都已经降服不住了，还出世说了佛心经。所以说这个菩萨持，你慈悲，我也不怕你，我也不勒你啊，你金刚威，你也我也不怕你，你这个愤怒相我也不怕你，是吧？你大的那个自在变化，我也不勒你，我也不听你的。唯有心中心，愚不能及。这个就是告诉我们，现今的世人他只有用这个方法，我们这批人只有用这个方法能够把烦恼的根斩断。这是佛说的呀，我一会儿佛心经他们会给你发到，或者是群里，或者说你会看到的呀，佛说的就是为我们这个世界这一类众生，刚强难化，难调难服。你看我们这些人都是这样啊，别的什么都干了，降服不住啊。所以如果说你是为了断烦恼，是为出离的，那正好就修心中心，那个正好对极。
好好，我知道了，好，谢谢老师。
嗯，你刚才偏重的都是那些，我们所以给你有些劝言嘛，是吧？你现在明确的知道你是要出离啊，要斩烦恼啊，那不正好吗？
是，这个就是因缘吧，可能也是成熟了。好，我知道了。好，谢谢老师。
本来给你选择的机会，你现在这么长时间你再把你心里话说出来，我们就明了吗？那你可以。
对
对
对，好。
啊，随喜师兄啊。
你说这人弯呢，这个弯弯走了。就是今天终于明白他的心是什么样了啊。好。